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打开一份被列为绝密的科技行业观察档案，上面的日期标志着那个2026年6月27日，在经历了过去几年那种就是极其严苛的芯片禁运啊，还有各种技术封锁之后，你原本可能以为会看到一个正在枯萎，甚至停滞不前的中国 AI 产业，对吧？
正常人都会这么想。
结果现实却狠狠地给了你一巴掌，你猜怎么着？你看到的是每天处理着180万亿次请求的，所谓的白菜价 AI 大模型，
极其夸张的体量。
还是用那种被认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旧设备，硬生生造出来的5纳米芯片，甚至我的天，还有在真实球场上完全自主踢足球的人形机器人。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要探索的正是这样一个极度反直觉的现象，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带你潜入这片庞大的数据流，看看一种原本旨在锁死的限制策略是怎么意外地逼出了一个完全平行的，而且还在自我进化的庞大科技生态系统的。
这确实是一场就是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技术演化实验。如果你在脑海中描绘一幅全球技术流动的热力图，你会发现那些曾经由硅谷单向输出的明亮节点，正在慢慢变暗。
对，光芒在转移。
没错，取而代之的是在太平洋彼岸，一条条新的内循环的数据回路正在以极其狂暴的速度被点亮。我们今天不仅要看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产品，更要深挖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可是关乎未来10年全球技术版图的根本性重构。
那我们就从整个生态的心跳开始吧，也就是大脑、大模型和算力。资料里有一个数字，我看到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180万亿那个，对吧？
对，字节跳动的豆包2.1 Pro 现在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了180万亿个。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啊，token 基本上就是 AI 处理文本的基本单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词或者半个词，一天180万亿次。
这已经是基础设施级别的吞吐量了，
绝对的。而且更离谱的是，在最新的编程和 AI 智能体基准测试中，它居然超过了曾经的行业标杆 Claude Opus 4.6。
这里的核心不仅仅是它变聪明了，这里真正引人入胜的是它彻底颠覆了这项技术的商业模式。
价格，对，这正是我要说的。你知道输出100万个 token 要多少钱吗？只要30元人民币，
换算下来非常惊人，
极其惊人。如果你懂行的话，就会知道这大概只有 Open 4.6 的1/5。而且如果你运气好，就是你的请求命中了系统的缓冲，这个价格甚至会直接暴跌到1.2块。
1.2块人民币。
可是等一下，这从商业角度来看可能说不通啊。把 AI 这种需要消耗巨量电力还有昂贵显卡的这种新能源，以这种批发价甚至可以说是倒贴价扔到市场上。
对，
这不仅是摧毁了西方竞争对手的利润空间，他们自己的账本能算得平吗？这难道不是在疯狂烧投资人的钱吗？
表面上看是典型的流血价格战，但实际上这套玩法类似于当年网约车大战时的那个规模经济飞轮。你可以想想 Uber 早期的策略，
烧钱抢地盘。
对，他第一天是不赚钱的，但通过极低的价格，它让所有人都在用。用户越多，系统收集到的真实路况和打车习惯数据就越丰富。
哦，算法就越准。
没错，算法的派单效率就越高，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了运营成本。豆包现在就是在把 AI 当作水电煤这样的基础设施在做。
就是把门槛彻底踩平。
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去饿死竞争对手，同时换取海量的真实场景交互数据。在这个飞轮的驱动下，资本市场是完全买单的，你知道吧？
确实，资料里提到了 DeepSeek。
对， DeepSeek 最近刚拿到一笔74亿美元的融资，估值直接冲到了590亿美元左右。
哇！
还有质朴 AI， 仅仅凭借开源策略和本土替代效应，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0亿港元。
也就是说，他们把 AI 的门槛降到了极低，哪怕是一个比如做智能牙刷的初创公司，也能随便接入最顶级的 AI 能力，从而催生出无穷无尽的应用。
就是这样。
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逻辑漏洞
啊！你说。
我们都知道，搞这种极低价格、极大算力消耗的商业模式，前提是你的底层算力成本必须极其低廉。而目前世界上最高效、最便宜的算力引擎是英伟达最顶级的 GPU， 对吧？
理论上是这样。
而他们恰恰是被明确切断了这条供应链的呀。没有这些顶级芯片，这每天180万亿个 token 究竟是在什么服务器上跑出来的？谁在支付这极其高昂的算力损耗账单？
这个看似无解的疑问正是引导我们看清现状的关键。布鲁基斯学会刚刚在6月17日发布了一份极具冲击力的报告，
叫什么名字来着？
名字非常直白，叫做 Ball Games Over， 就是游戏结束。
游戏结束。
对，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企业目前在中国 AI 芯片市场的份额是零。
零？这太极端了吧。英伟达不是还专门为中国市场定制了所谓的特供版芯片 H20 吗？
是的，但报告显示，英伟达因为 H20 的销售受阻，已经直接减值了55亿美元。
我的天哪，55亿。
更说明问题的是，即便后来华盛顿那边放宽了限制，允许销售性能更好一点的 H200， 但截至2022年5月，中国企业的购买量依然是零。
零购买。等等，我要在这里打个问号。资料里说他们拒绝购买的理由，除了要建立本土替代方案，对特供版 H20 有信任危机之外，还提到他们现在我想想原话，更看重 AI 的全面普及，而不是去拼前沿模型。
嗯，
这听起来，这难道不像是一个晚尊的借口吗？因为你买不到最好的芯片去训练前沿模型，所以你的公关话术自然就变成了，哎呀，其实我们更在乎怎么把现有的 AI 用好。他们是真的在硬件上实现了替代，还是只是在硬撑？
这并不是公关话术，而是有着硬核物理证据支撑的。 Tech Insights 最近拆解了市面上最新的一批设备。
他们发现了什么？
他们发现的内部构造彻底打破了行业常识。中芯国际已经实现了 N+3 工艺的量产。
停下，为了让不是半导体工程师的听众能听懂，我得插一句，据我所知，要制造5纳米这种极高精度的芯片，你必须得有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EUV， 而中芯国际只有上一代的 UDV 设备。用 UDV 去做5纳米，这就好比你给了一个画家一把刷墙的粗大油漆刷，然后命令他去画一幅微雕的蒙娜丽莎。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
这在物理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不可能啊。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确实，低污物的光波长波长太长，正常情况下是绝对刻不出5纳米那么细的电路的。但工程师们使用了一种叫做多重曝光的暴力破解法。
多重曝光？
简单来说，就是把硅片放进光刻机里刻一次，拿出来处理，再对准，再放进去刻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
我的天！硬化呀。
对，通过多次错位叠加，硬生生用那把粗刷子描出了极其精细的线条。
但那意味着极高的良品率损耗，还有极其昂贵的成本，对吧？多进一次机器出错的概率就翻倍啊。
没错，在正常的自由贸易市场里，这种做法在商业上是毫无竞争力的，因为成本太高了。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其实揭示了技术封锁政策的一个经典悖论。
怎么说？
在没有外部封锁的时候，中国企业绝对不会去走这条极其昂贵、极其痛苦的多重曝光之路。买台积电的代工不是更香吗？
确实，又便宜又好。
但一旦生存成了第一要务，成本就退居二线了。外部压力恰恰成了加速本土闭环的催化剂。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就像是对一个运动员实施了极其严苛的饮食限制，结果他非但没有饿死，反而被逼着在自家后院种出了高营养的食物，练出了全新的肌肉。
总结得很到位，而且不仅是制造工艺， 在架构上，华为的升腾芯片通过一种叫做 Logic Folding 的新架构，在不依赖最先进节点的情况下，目标直指在2031年达到台积电 1.4 纳米的综合性能。
就是换个赛道超车？
对，他们是在用系统级的优化去弥补单点制造工艺的不足。
哇，所以这就像是把人逼到了墙角，结果他干脆砸了墙，在隔壁自己建了一套全新的厨房。
没错。
既然单纯的硬件断供没有把他们饿死，反而逼出了这种全站自研的生态，那制定封锁规则的人下一步会怎么走？总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吧？
从点到面，从芯片本身升级到对整个产业生态的重组，
也就是我们在资料里看到的那个峰会。
对，这就涉及到了刚刚在华盛顿闭幕的 PAC Silica 峰会的核心议题。
我看到了这份峰会名单，这个半导体与 AI 供应链联盟的成员国现在已经扩充到了30个，连欧盟也进去了，
规模非常大。
他们想要做的是把从最源头的稀有矿物开采，到中间的芯片制造设备，再到最末端的软件和路务，通通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全排他的闭环。我们需要在这里向你，我们的听众说明一下各方的反应。
这里的反应很有意思。
客观来看，环条时报发文批评这种做法是在破坏全球战略自主。而更有意思的是，早在联盟酝酿初期，法国方面甚至用殖民化这样的字眼表达过深深的担忧。这说明这种割裂并不只是中美之间的事情。
这就是技术阵营化带来的剧烈阵痛。当世界试图建立两套不兼容的技术操作系统时，那些身处夹缝中的国家就成了最痛苦的承压点。
风向里的老鼠。
没错，两头受气。在这个宏大的棋局中，韩国的处境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教学案例。
那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是韩国？韩国在里面扮演了什么特殊的角色？这也太难受了吧。这听起来像是世界正在分裂成两套完全不兼容的技术操作系统，夹在中间的国家该怎么办？
韩国手里握着 AI 硬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高代位内存，也就是 HBM。
哦，存储。
我们刚才聊到华为的升腾芯片相当于大脑的处理器，但大脑在进行飞速计算时需要极快地存取临时数据，这就是 HBM 的作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处理器旁边那张极大极宽敞的工作桌。
明白了。
目前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几乎垄断了这个工作桌的供应。
啊，这个就说得通了。资料里显示，今年五月韩国的存储芯片出口方方激增了243%，
需求量极大。
因为中国的本土数据中心在大量部署华为的芯片，而华为需要韩国的 HBM。
完全正确，韩国是这道技术裂痕中最赚钱的倒影儿，但这也是极度危险的走钢丝行为。
为什么？
因为韩国同时也是 PAC Silica 的创始成员国， CSIS 也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公开点名施压韩国尽快出台类似美国的全面出口管制法律，
逼着他们站队。
对，如果韩国屈服于政治压力切断 HBM 供应，华为的算力集群就会面临严重的存储瓶颈。
但如果韩国真的切断了供应，他们自己就会立刻失去这暴涨243%的超级红利啊！这就等于是在砸自己的饭碗。
没错。
更何况我还注意到资料里提到，中国本土的长芯储存正在拼命冲刺 HBM3 的量产。如果长芯储存真的搞定了本土替代，韩国手里的这张王牌不仅会变成废纸，他们甚至会永远失去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
这就是核心矛盾，
这真是一个左右为难的死局。
这就是地缘科技博弈的残酷之处，没有永远的红利期，只有不断倒计时的压力测试。
好了，让我们深呼吸一下。我们刚才聊了因为极度便宜而像自来水一样泛滥的 AI 大脑，我们聊了在极限打压下依靠多重曝光这种硬核操作被逼出来的本土芯片，我们还聊了韩国在这场供应链大战中随时可能崩盘的处境，
战况非常激烈。
那么当这些聪明的软件和强劲的硬件结合在一起，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究竟会变成什么？
答案在上海的 MWC， 也就是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给出了明确的展示。
是什么？
具身智能， 也就是让 AI 获得物理世界的躯体。
MWC， 这曾经是各大手机厂商发新机、电信运营商秀 5G 基站的狂欢节啊。
以前确实是这样，
但今年的数据非常诡异。37,300名参与会者中，有33%根本不是做移动通信的行业人士，
跨界来的。
连主办方 GSMA 都公开宣布，行业的历史命名变了，从连接人变成了支持智能机器，这等于宣告了智能手机时代的黄金时代正式落幕了。
没错。当 AI 具备了足够的智能和廉价的算力后，它注定不会只甘心待在手机屏幕里当一个聊天机器人的。
他们要走出来。
我们在会场上看到的最震撼的场景，莫过于那场人形足球点球挑战赛。
哇，那段资料我看了两遍，这完全不是那种提前写好脚本，或者有人在幕后拿着遥控器操作的玩具展示。
完全自主的。
中国移动杭州团队的机器人是真的依靠自己内部的边缘 AI 在做实时计算，他自己看着球在哪儿，自己判断地面的摩擦力，调整身体重心，然后起脚射门，
动作非常流畅。
在这个过程中，他利用 5G 网络的高带宽或低延迟，把一部分繁重的计算任务卸载到了边缘服务器上，这就相当于他不用在自己背上背一台沉重的电脑主机，就能完成如此复杂的物理协调。我们真的是见证了互联网长出了手脚。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技术即可的狂欢，它其实已经跨过了商业化的临界点。资料里提到，优必选的优疑人形机器人即将在3天后上市销售，
售价只有$30,000。
对。
各位听众，你稍微想一下，$30,000也就买一辆很普通的家用轿车，但现在你可以买到一个全身拥有88个自由度，能跑能跳，甚至能帮你拿快递的人形机器人。
而且预售非常火爆，
目前的预售已经达到了5000台，定金收了上千万人民币。这不是什么遥远的未来，这就是下周的现实啊。
目前中国已经拿下了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50%以上的份额，这种将廉价 AI 与强大制造业结合的能力是极其惊人的，但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摩擦。
你是指监管方面的动作吧？确实，技术狂飙的背后一定跟着伦理的底线测试。资料中明确指出，7月15日将实施新规，全面禁止面向未成年人提供 AI 虚拟恋人服务。
这反映了很深的社会变化。
当我看到这个条款时，我才猛然意识到 AI 已经切切实实地渗透进了人类最隐秘的情感角落。它不再是帮我们写写邮件的代码了，它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情感上的寄托。监管的重拳出击恰恰证明了这项技术已经深度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激励。
V 血恋人禁令和工厂里的机器人，其实是一体两面，它们标志着 AI 的触角正在向人类的物理空间和情感空间同时发起进军。
今天我们的这趟 Cyber 浑水信息量实在太大了，让我们为你，我们的听众快速梳理一下今天的脉络。从每天180万亿次调用把 AI 价格打成白菜价的豆包大模型，到那些在制裁下用旧设备暴力破解出的5纳米芯片，从 PacSilica 试图支起一张封锁全球的技术铁幕，到夹在中间瑟瑟发抖患得患失的日韩供应链。
没错。
最后，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切技术积累汇聚成钢筋铁骨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正在现实世界里自主踢球，并且以一辆二手车的价格准备进入千家万户。这绝对是一场范式转移。
在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解析时，我想抛给听众一个在这些海量数据中没有被写明，但我认为最为致命的问题。
你说，
如果你今天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道由代码和硅片筑起的硅幕已经轰然落下，在这道幕布的两边正在基于完全不同的芯片硬件、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演化出两棵完全独立、互不兼容的科技进化树。
平行宇宙了。
对，那么请你思考一下，当未来某一天这两套各自长成的庞大生态系统在非洲、南美或者东南亚这些没有历史包袱的第三方市场不可避免的迎头相撞，开始最残酷的近身肉搏时，会发生什么？
哇，
究竟是哪一套体系的抗压能力更强，谁的生态生命力会更加坚韧？
这是一个让人极度兴奋同时又深感敬畏的终极疑问。两套科技物种的正面碰撞，究竟谁会定义整个人类的下半场？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你使用的每一个工具，或许都在无意间为这两种生态投票。 感谢你零年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和我们一起穿透迷雾，看清正在发生的未来。保持你的好奇心，保持批判性的思考，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在下一次继续与你一起拆解那些改变视觉的知识宝藏。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